因为保罗的一个好处就是他的神学根基扎实，他的神学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那个保罗哥林多前书二章四十五节，他是这样，保罗是这样写：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好，这个话讲得很直接很绝对，就是只要你还是个属血气的人，你不可能领会到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而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确实有一批人叫做属灵的人，而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神圣灵的事。所以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所以在这里 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就是什么呢？属灵的人至少在保罗来看跟圣灵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什么呢？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成为属灵的人。所以也就是说，没有圣灵的直接工作，没有圣灵的怎么讲呢，没有信耶稣基督而得到圣灵的帮助的话，就不是属灵的人。所以就说从这里保罗要强调就是圣灵跟他的工作。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属灵的人这个概念不是说我们人自己可以达到的。好，比如说现在中国，如果大家对中国有认识的话，中国现在有一批人叫做文化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文化基督徒，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就是，比如说大学，中国有很多学者，他们就喜欢研究西方，那他们也确实发现说，西方的基督教为西方的社会有直接的贡献，所以他们就要去研究为什么，可是他们又不接受基督教为信仰，所以我们称这些人为文化基督徒，就是他只要学习基督教的文化而不要学习基督教信仰。那我问你们，这样的文化基督徒算不算属灵的人？
算。
不算。所以说属灵的人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追求，不是说我今天看圣经一百遍，我把圣经的系统神学从头到尾都描述了清楚，我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至少在保罗的书信这里强调，属地人第一步唯一的一步是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所以这是保罗所要强调。那第二，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至少在保罗书信里面没有说什么属灵的人的强弱之分，就是属灵的人跟血气的人。所以至少就是说保罗要强调，并不是说好像我信主十年你信主才五年那我一定比你更属灵，不是。属灵人就是一个概念，而属灵的人就是这个人呢，他有圣灵在他内心，他的生活上有圣灵的带领，他的人生的目的有圣灵的引诱，有圣灵的引导，然后他的生命就是以圣灵神为中心，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说我们再看，再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灵性的身体，保罗是用这个希腊文 pneumaticon， 他这个灵性身体，他所讲到的这个灵性的身体，他所讲到的依据就是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圣灵在你心中完完全。我们再看，我们现在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九节哈，所以世界圣灵完完全全在你心中的动工的话，你这个肉体就是一个复活的属灵的肉体。属灵的人、你这个人就是一个属灵的人。我讲到这里先提一下哈，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不过有五个人是开场白讲了一半才走进来，我很快再重复一遍好了，因为有一半的学生刚，我们现在是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到四十九节了。那我刚刚念了一遍，我刚前面所强调的是保罗在这短短的七节经文八节里面，四十二节先开场白了两个世代，所种的是必朽坏，复仇不朽坏的，这是个两个世代。什么叫做必朽坏的？所种的是一个被罪充满，是一个堕落的世代，复活就是我们 去追，就是我们去向往神的国来到。那透过这两次来保罗在四十四节讲到两种人，一种是血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血气的身体并不是好像就说人没有灵魂，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是造肉体跟灵魂，所以血气的身体还有包括灵魂。可是属灵的人这个灵并不是在乎人的灵魂，属灵的人这个灵是在乎圣灵的工作。所以血气的身体是必朽坏，是包括全人肉体加灵魂。而保罗在四十节讲到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的时候，这个灵性的身体什么时候有灵魂的肉体变成灵性的身体，是有圣灵在你心里工作动工的时候。当你信耶稣得永生，圣灵降在你心里工作动工的时候，你就是属于灵性的身体，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刚刚我们有一个例子，所以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动工，这完全不是人可以追求到的。不是说我今天把圣经翻100遍，如果没有圣灵在我心里动工，我就不是属灵的人。那就是我刚刚提到一个，现在中国有所谓的文化基督徒，他们是一批中国学者，他们看到了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贡献，所以他们要在从文化的角度去学习基督教，可他们完全不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所以这些人有时候很讽刺，他们可能圣经比我们更熟，他们可能系统神学比我们更熟，因为他是以学术性角度去研究嘛。可这些人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信仰，是不是属灵的人？不是。所以属灵的人不在乎你圣经的知识多寡，而是说有没有信仰，圣灵在你心里动工。好，我就继续下去。那我们要探讨，继续要探讨，就是保罗是对比这两个身体，一个所种的肉体跟复活的肉体。我要再次强调，是保罗是并不是把肉体跟灵魂二分，这是我们要抓到的。因为是保罗是用哪两个人为代表？很明显的，保罗是用谁是代表朽坏的身体？如果有一个人为代表的话，
亚当
，保罗是用亚当来代表一个朽坏的身体，哪里合理见得？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里的灵呢？这里的灵呢，就是什么灵？是神当初用尘土造亚当时候，然后来吹气到人肉体的那个灵。可是呢，跟另外一个对比是谁？幕后的亚当，这就是耶稣，就是耶稣了。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又是什么灵？这个就是圣灵。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中文圣经的时候要谨慎，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中文字是一样的，可是至少保罗要表达不一样，何以见得？因为保罗在原文上用的字不一样。保罗要表达不一样，所以原文上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有时候中文，因为中文可能你知道文法不可能完全兑换，一定会有一些它的 flexibility， 它的那个敏感性在。好，所以在这里，可是我们要第一要就是说，亚当所代表的就是保罗在事先所讲所种的是必朽坏的，是被罪恶所污染，是死亡是他的唯一道路。所以亚当所代表的不是他一个人，甚至可以说不只是他这个人类罪人，可以说是一个整个世代的代表。亚当所代表所种的是必朽坏，这个朽坏不只是代表亚当这个代表，当然也包括罪人，可是是包括整个朽坏的世代。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包括这个朽坏的创造，因为罪的影响不只是影响到人，罪还影响到世界的创造，神在创造这个世界，所以说罪对我们的朽坏是全面性的，所以不只是人，比如说罪对某种程度来讲，对这个世上的创造，花花草草、石头等等，都有它的朽坏性，都有罪的侵略性跟朽坏性。 所以人凭着自己的知识，不管科学再发达，完全达不到一种完美，一定是有罪的朽坏性在。那所以说是两个代表。那很巧，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那基督耶稣所代表的是什么？不只是基督徒，但包括基督徒，对不对？包括神的子民，不只是这样子，还代表什么？如果最朽坏世界的话，耶稣基督代表什么？启示录喜欢用什么话？新天新地，看到没有？所以启示录描述救恩的时候，当然重点是人，这是不可疑问的，因为圣经的重点就是人怎么样得拯救。可是启示录并没有只是说把人接到天堂就算了，是一个新天新地全新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说，这个朽坏的世界也会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有个救赎。当然这是怎么样，实际上怎么发生我不知道，启示录并没有讲写得很明确。所以到底是这个树是不是变了另外一个样子，还是一个样子，这种问题就是探讨不到的。可是可以知道的是，这个世界被罪所朽坏，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把神的创造也挽回回来。所以就说这是一个两个时代的对比，亚当的对比，亚当代表一个朽坏被罪所污染的次序时代，而耶稣所代表的是一个圣灵的救赎的一个时代。为什么要把这个时代抓紧呢？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要把这个时代抓紧呢？如果不这样抓紧的话，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40-49有一段经文我们很难去解释。哪一段？记不记得44后半段？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个好像是什么？有时间性的，好像是一跟二的关系，对不对？而且，如果你觉得说，哎，这好像没有那么直接，那46就更直接了，对不对？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如果我们不把这两个时代抓清楚的话，这两节会很难解，甚至不知道怎么解。保罗为什么说是先有血气的在先，然后才有属灵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两个时代性抓紧，我们才可以看到说保罗想要讲什么。也就是说很巧妙，这两个时代是个绝对的对立啊，一个是罪的时代，一个是复活的时代。可是在这对立当中也有它的次序，先是罪恶的时代，才是什么？才是一个生命的时代。那第一，我们可以再退一步，保罗为什么在这里需要强调这个？我们可以再退一步，如果我们要再更深入解经的话，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强调这个？为什么保罗要先强调说先有血气败坏堕落的时代，然后才有生命复活神的全能的时代？大家可以猜一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保罗？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那个时代的人写书信哈，每个字肯花精力写下来，是一定是有它的重要性。当然第一是圣经啦，每个字都很重要，那第二也是个属灵的伟人写的了。那我们从生活上来看，我们今天写字太方便了，纸笔太容易了，那个时代写字是个很辛苦的事情，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时代写字哈，要不然就是要花很大力气搁在皮身上，要不然要花很多钱买那种木头跟树叶的混合体，反正很贵了，而且功夫很大。所以说保罗肯多花时间多花精力写这样的话，一定有他的用意。
不过可是刚在新约那个时代希腊思想的时候，他们是很喜欢做一个强烈论述，很逻辑性的论述的，所以他们还是很注重很多一个观念讲得特别的完整，这种思想会不会
也可能、没错，这是一个可能，就是说保罗为了要求完美，保罗希望就是说，哎，既然已经讲到这个主题了，我就把它讲详细一点，有可能是这样子。这个是确实一个可能。对，
我想这是一个分水岭的关系。
对，
中间是有一个特殊的事件发生了。
对，
所以啊， 原来是堕落的世界，
对，
现在是一个新的世界。
OK，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你认为是希腊文化的影响？
不不不，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刚刚问的是这两个
对对对
时代的，
对，
为什么保罗要强调这个？
对，
那我想保罗是要特别强调那个耶稣基督的世界，
没错，
是一个这两个时代的分割点。
没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的全能，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他并不是好像只是做了一件好事，他的作为是把整个罪恶的时代都解放了。你这样讲没错 ，OK， 这是要表达的神学。那我想直接讲好了，保罗要回进去，保罗书信一定是回应一些教会可能会误解的地方嘛。保罗书信出发点几乎都是如此，都是教会有问题我来回应。所以保罗写保罗书信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要写一个系统神学书给大家，不是。当然从他的书信里面我们解剖了很多神学，这是事实。那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想一下希腊文化，如果大家懂希腊文化，尤其是希腊哲学的话，希腊文化怎么看灵跟物质的概念？如果你回到那边，你问那个柏拉图，先有灵还是先有物质，他会说什么？先有灵，先有灵这个 idea， 好，因为世上所有都是暂时的嘛，而且世界上的东西，柏拉图看这个世界都是暂时的，都是乱七八糟的，好像没有规律。可是呢，柏拉图会说，却有一个 idea， 它叫一个 idea 了，是一个 metaphysics 的观念啊。是柏拉图概念，就是说天上有一个完全的版本，有一个完全世界的版本。因为天上有这个版本，所以世上是仿冒天上的版本。可是因为世上是物质，希腊人相信物质是什么？物质是次等的，所以物质再怎么想要仿冒天上，得到只是乱七八糟。可是相对的呢，我们要了解世上，我们要先了解天上。当然天上是什么，其他也说不清楚，他就说是一个 ideal， 是一个完美。到底什么是完美，他也不知道。保罗要反对是这一个。为什么保罗要反对是这一个？因为你把这个概念带到教会的话，有一个危险性。什么危险性？大家如果想一下的话，为什么这个如果容许这种希腊哲学观带到教会，会有它的危险性？
他注重属灵的事情，注重属世的事情。
这是第一，没错，非常好。好像基督徒好像就是有点像出家的和尚了，世上什么都不管了，看破红尘，不管你们这些人，我信主，我就躲在我的角落里面信主就好。没错，这是第一个危险性。那第二个危险性呢？基督耶稣是什么样的姿态拯救人？是一个纯灵的姿态吗？不是，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姿态来拯救人。耶稣的拯救是道成肉身，以人的姿态来拯救一个完完全全被圣灵充满的人的姿态上十字架。因为希腊，如果你完完全全接受柏拉图的概念的话，肉体是什么？没有用的，肉体是次品，肉体是次等的。你研究了半天 doesn't matter， 没有用。你要追求是那个灵 ideal。所以说，保罗为要保护这个，因为这个，而且确实我们也觉得保罗真的是很有先知性了，因为确实早期教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耶稣到底是人还是神？而很多基督徒都说耶稣不可能是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被犹太的哲学，他被希腊的哲学所影响。所以在这里保罗强调说什么？属血气的在先，然后才有属灵的。这句话也许今天我们念来没什么了，可被保罗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那个时候所接受的哲学是先有灵才有物质，保罗竟然在这里敢说先有血气才有属灵的啊！所以在这里保罗讲的话，对当至少他当时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啊！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继续来看，那到底保罗讲这句话至少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来看47到48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当然是讲亚当了。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当然是讲耶稣了。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必有属天的形状。这就是为什么刚刚一开始我讲说，保罗是从救赎历史的态度来去看基督徒的属灵观，圣经的属灵观。为什么呢？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你的过程一定是先从血气的肉体，当然除了你是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他一开始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呢，是有个救赎过程的，是个救赎，是个过程的。属灵的人不是天生的，是有他的过程。过程是什么？你要先有属土的样式，将来也必有才有属天的样式。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叫圣灵在你心中动工，你才是属灵的人。那当然我们从系统神学来看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了，没有人一生下来是义人了。那怎么样从罪人到义人？怎么样从一个属血气的人到属灵的人？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带领。所以说保罗这里的对比又是更强烈了。属地的是什么？是属地的，属地就是罪恶的时代。什么是属天的？这个天呢，当然我们去查考原文的话，所代表就是天堂末后的时代，我们想要，我们去基督徒向往那种完美的时代。所以是一方面有它的空间性的比较，一方面也有它的永恒性的比较，所以说这是两方面的一个绝对的比较。所以保罗的最终主题是这个，当我们期待我们末后的永远的复活的时候呢，所以很巧妙的，当我们今天我们还是活在有罪的世界嘛，对不对？当我们在期待末后复活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信徒呢已经有了什么？已经有了属灵的样式了。这属灵样式从何而来呢？从我们接受基督以后，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与耶稣基督怎么样团结一致，合为一体。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永远活着。也就是说什么呢？什么时候是属灵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成为完全属灵的人？不是说等我们死了以后，去天堂了以后才是属灵的人，而是我们今天，我们在人生的生命，我们在那一刻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就是与他合而为一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前书42-49讲说，属地的，属亚当的，首先的亚当是血气的身体，那是我们一生下来是属于的那个时代。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进到了另外一个时代。我们进到的时代是什么？属灵的，叫人活的灵的时代。耶稣基督就是那叫人活的灵。所以说很巧妙的，虽然在空间上我们并没有变，虽然空间上我们并没有因为受洗好像就马上不见了，好像到一个第四次元，没有，我们受洗了还是活在这世界上。可是至少从这里保罗的观点是说，你受洗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在你心中动工那一刻，至少从永恒的福音的奥秘来看，我们基督徒在受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已经从罪恶的时代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时代？进入到一个叫人活的灵，以耶稣基督为代表的时代。当然这也并不表示我们还在向往天国的完全到来，还在向往耶稣基督第二次到来，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毕竟在空间上还是活在一个充满罪的时代。可是至少，所以这也是很多时候保罗被误解的地方。所以说有些时候，等一下我会继续往下看，我会给大家几个例子。有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说，诶，你现在已经是属灵的了，你已经有圣灵的帮助了，你不需要再追求什么了。可是保罗在别的地方又会讲说，诶，我们要去追求圣灵，我们要去追求圣灵的果实，到底是什么时候？ 有的时候保罗讲到圣灵天国的时候，好像已经是完全了，已经是永恒了，我们已经活在永恒之中了。可是有的时候保罗又说我们要去追求完美，我们要去要向标杆直跑。所以这也是保罗他也发现说他自己这个的奥秘是一种很难去明白。一方面我们已经是完完全全充满圣灵属灵的人，所以属灵的人并不是说我们好像每天要看圣经500遍，我们一定要去追求到一个东西，好像一定能够做到一些事情才是属灵的人。不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得到圣灵的帮助，你有圣灵在引导你，你每天凭着圣灵的力量而活，你从圣经的观点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不过当然我们等一下来细看说保罗怎么样教导说怎么样又是属灵可是又去追求神的国，这两个到底怎么平衡，或是我们说凭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这种有罪的肉体跟我们这个属灵的新生命怎么样去平衡，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好，那我在这里做一个小结，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这什么东西啊，我操，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没有问题我就继续下去哈。
今天的题是那个，就是说属灵观呢，还是说是灵命成长各方面的那个？
就属灵方面，
那什么样？
当然，你一讲属灵观的话，切入点太多了，不是几个小时专题能够完全解决。那我想，这个小组名字叫圣经的属灵观嘛。那我刚前面讲了，其实当我们问到什么叫属灵，至少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相信其实我们大家在问的就是什么叫做一个属灵的人。那我们自然问这个问题，自然就有很多切入点，比如说呢，这个属灵的人是不是一定有一定的灵命成长？就也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80%属灵的人跟一个40%属灵的人？这是一个时间上来看，或者这是一个，或者是属灵的人，是不是有圣灵充满？那有没有可能今天有圣灵充满，明天没有圣灵充满？那我刚刚我希望我给大家带到的是几个概念啊。第一，至少在圣经讲到属灵的概念的时候，不是一个间断性的，好像不是说我今天受洗了啊，我灵命好高，我有圣灵，然后我明天也许受不了肉体的诱惑堕落了一下，那我是比方说明天圣灵就离开了，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这里解释很清楚，保罗是一个整个世代来看，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就是活在这个世代，你不可能超出去的。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大家明白，也就是说你就是活在有空气的地球，你不可能说我要跳到另外一个次元去啊，你就是活在一个我们这种 3D 啊 3 dimension，你不可能跳到一个好另外一个超抽象的次元。你这个人，你既然是活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你就是被这个世代所影响，你不可能，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跳出去。那很巧妙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能力，它把我们在至少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40-49，把我们从这个必朽坏属血气的世代，透过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概念，或者我们讲说圣灵的挽回，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好像是肉心的改变，不只是我们思想上的改变，是一个整个世代的改变。当然这个表达性是一个很奥秘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并没有不见哈，我并没有信耶稣以后我就突然在你面前不见了，好像跳到一个另外一次，也没有。可至少从神学的观点，福音的奥秘上，我们确确实实从一个罪恶的世代到了一个什么，到了一个以耶稣为代表属灵更新的世代。 当你活在，当你是属于这个时代，你就完完全是属灵的人。当然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确实我们虽然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灵命还是有高有低，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永远不犯罪。今天就算我是传道人，我还是会犯罪啊，我还是有时候会受到肉体的引诱，所以我也不敢给你保证说我信主当传道以后我就永远不犯罪，这是不可能，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个阶段啊。所以是这两个世代的代表。所以那接下来会继续看啊，所以说还我没有把问题都解决完，还我们还是一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慢慢发掘出来。只是我要先给大家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圣经的属灵观，保罗在这里是用两个世代为代表。我们今天基督徒确确实实是活在一个以耶稣为首的世代，我们已经不是亚当为首的世代，至少神已经不再是这样看我们。所以说换另外一句话来讲了，如果我今天问你，你们大家都基督徒吗？对不对？大家都基督徒嘛，对不对？没有非信徒嘛，对啊，退休会应该都没有，很少有非信徒。比如说今天我问你，你是不是个义人？
糟糕了，是义人啊，因信称义。
是义人，对不对？没错嘛，因信称义嘛。可是我再问你，难道你没有犯过罪吗？还是有。那这样子你怎么还可以说是义人呢？所以说，答案是 yes。也是 no，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Yes， 我是个义人，因为我因信称义，神的宝血把我罪全部洗清，不只是以前的罪哦，也是末后的罪，对不对？不要，罗马天主教犯的错误是什么？耶稣的宝血是洗你以前的罪，可是你还是会犯罪怎么办呢？那当然中古时代有赎罪券了，现在他们发展到怎么样我不知道，对，赎罪券的概念是这个出来的，耶稣是洗你信主以前的罪。哎呀糟糕了，我信主以后我第二天我又偷东西了啊！他们主教说安了，你花给我5块钱，我给你一个 pass， 你就没事了。所以我们不要犯罗马天主教的错误。基督教什么？耶稣基督宝血是洗你全人的罪，洗你永远，就洗你在世上所有的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当然是义人。可是义人的 definition 是什么？义人的意思是什么？没有罪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至少现在答案也是 no。 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 yes and no 的时代。我们向往的是什么？我们是向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把我们带到天上，那时候我们怎么样？完完全全的更新，我们的肉体也会有个更新天新地新肉体嘛，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到天上呢就只有 yes 了。我们现在教会信徒还向往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充满福音奥秘的时代。一方面答案又是 yes， 一方面答案又是 no， 对不对？一定要 yes no 一起讲，因为如果你只讲 yes 的话有什么毛病？我不知道，我在国内，我去国内宣教的时候，其实国内真的是国内真大，每个地方的信徒都真的是不一样。我到国内宣教的时候，我去一个地方，他们非常讨厌你讲因信称义，他们不是不喜欢这个神学，他们是不喜欢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边出了一个异端，叫做因信称义派。这个异端是什么呢？他们就说你信耶稣了以后就犯罪嘛，耶稣已经洗净你了，无所谓，大家都进天堂了。所以说我信耶稣以后，我明天我就算犯奸淫，哎呀无所谓了，你已经信耶稣了，你去犯奸淫了无所谓，不要来烦我。我信耶稣以后，我明天去赌博，我去喝酒，我去打人，我去偷东西，无所谓，你已经信耶稣了，神的宝血已经全部洗净你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 yes 的极端。你是义人吗？ yes。 如果你只讲 yes 的话，你就有可能陷到这个极端。因为什么？都是 yes 嘛，你凭什么？你凭什么骂我？你比如说，如果我牧师，我劝你说，哎呀，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就不应该有这些坏行为啊！你凭什么骂我？耶稣宝血已经洗净我了，你凭什么骂我？这是个 yes 的极端。那 no 的极端又是什么呢 ？no 极端好像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没有指望，对不对？耶稣的宝血到底够不够？为什么我好像每天都犯罪？是不是表示，哎呀，糟糕，我犯罪我就进不了天堂了？糟糕，我是不是20年的基督徒白做了？ 对不对？或者三十年基督徒白做，我到我死的那一刻，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进天堂。这个是罗马天主教的悲哀，他们的信徒就是死。他们罗马天主教为什么改教运动，马丁路德被逼的一定要自立门户？因为天主教他拒绝看到这个方面，他拒绝看到说天主教传的福音给人没有指望，因为天主教传的福音到最后是什么？是凭人的作为。不是说接天主教不讲义，他也讲义，他也讲耶稣宝血，可是他就是走到一个 no 的极端。那天主教当然出发点也是好，因为他们是讲说，哎，你信徒如果你给他们太好的劝句的话，他们就什么，他们就不追求圣灵的生活了。所以说基督教我们今天要抓准圣经的教义的话，是 yes 也是 no。 yes 神的宝血是绝对的，是足够的。 no 我们今天在世上还是确实要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等一下我们要去看。好，讲到这里大家还有问题吗？
我的问题是说，就是说你可能后面提到讲一讲基督徒灵命的成长，
对，
从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开始，那比如说你大概就是说这个 point 说讲到属灵的人，那么这个属灵的人这个灵命的成长里面有一些什么关键或者是要点，可以就这边让我想想。
好，我们看，对这个问题的话，大家看这个 outline 的话，我在圣经的灵观有一个第二小点是灵命成长与苦难。我看，等我先教完那个，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你再问我好吗？就是我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因为我那边讲的课也许会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我就暂时先不讲。那有没有对我之前所讲的大家有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我们就继续。对不起，
我们常常会在教会说啊，这个人比较属灵。那我们是不是有好像主观上面我们自己定了一个标准，说哦，这些人符合了这些以后，哦，这个人比较属灵。那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找到这些所谓属灵的一个标准出来？我们有没有？您刚刚说的是一个整个时代的转换，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属灵的人。
对。
那可是在这个属灵里面，您刚说的是好像是没有，有80%、40%都没有。但是我们无形中常常都会说，啊，这个人看起来比较属灵，或者他做的事比较属灵。的确是有这样子，好像要去比较的这个意味。
对。
那到底圣经有没有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凭据或者说标准？我们需要去定这样的标准吗？
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随便说这样的话也是要小心，也是要很慎去说，因为我们凭我们的眼睛嘛，那个真正属灵，我觉得人应该从这个人身上看见自主的作为，我们不太去夸奖这个人。
我想这样看了，圣经确实有属灵的榜样，而且圣经确实有强调一批人出来。比如说摩西、大卫，一些士师、一些先知，不过他们的相同点也是什么？他们都有缺陷，对不对？摩西他在那个打了石头，不，神说你不信我。大卫当然犯奸淫。那这个人比较属灵，我觉得第一，我们教会到底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嘛？我们的工作不是培养一些。好像在教会事工上有一定成就的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的工作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人的灵魂更新能够进天堂。其实我们教会使命就是这一个。那谁可以进天堂呢？
就这个。
我大原则来看啊，当然我们教会。或者是你提醒一个好了，我想我可了解你的意思，不过你先跟我讲还有什么，这样我想会更明白你的意思。
那神一开始是给人两个心，一个是得生命，就是把人带到天堂。
对。
第二件事情就是有耶稣基督一样的生活，这是成圣的。
哦，对对对对对。
教会是这两件事情。
对对 对, 对，没错。
一个是
错，
使人得救，一个是。
对 ，OK。
使人学像耶稣基督的样
子。对，我完全同意。
所以什么叫做属灵的基本上就是你多像耶稣基督。
对，我完全同意。
对,
对， 我完全同意，对。所以我的意思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进天堂，不是说就完蛋了。我们今天有时候会陷到这个陷阱，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是放在哪里，放在传福音，等到这个人受洗后好像怎么没人理了，不奇怪，本来是非基督徒的时候还有好多兄弟姊妹关怀我，我一受洗后好像我已经变成一个 number 了，好像大家好像不太理我了，大家有时候感到感觉叫叫，所以没错，提醒哈。那我想这个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从永恒神的永恒角度来看是两个世代，可第二个就是神对教会的期许是从什么样，从时空有时间的历史中间来看，生命中来看，教会什么帮助信徒建造属灵的生命，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啊。所以第一个是从神的永恒来看是属灵是两个世代，也就是说从神的永恒来看，我今天是传教人，我让2000个人信主，假设了，我当然也没有了，假设那你只是一个长老或执事，你只让500人信主，谁比较属灵？
都一样。
所以从永恒角度来看，可从生命来看的话，确实有属灵成熟上的不同，所以我们用词要小心，确实有属灵成熟上的不同。有些人确实是可以完完全全凭着圣灵的能力来抵挡很多肉体的诱惑，可是也有很多，也有些基督徒他就是常常会陷入在怎么讲，不管是罪的引诱也好，你说是魔鬼的引诱也好，你说是肉体引诱也好，确实会常常就是走的路就很坎坷了。所以这个的不同我称为是灵命上成熟度的不同，可是不是属灵不属灵的问题。好，所以说比如说有一个信徒，假设有一个信徒好了，他因为很没有自信心，所以他常常会在人的面前夸大其词，这个就是常常会说谎，就是为了让人家好像很喜欢他，他就夸把自己的行为很夸大。那这样子的人他属不属灵？当然属灵，因为他也是个信徒，他也是接受耶稣基督圣灵有在他内心动工，他 OK。 可是在灵命的成熟度上他成不成熟？他还不成熟。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把自己的自信建立在哪里？把自己的自信建立在其他人的身上，他没有把自己的自信建立在圣灵的身上啊，所以他对自己的看法还是在乎世界对他的看法，而不是说在乎神对他的看法，就他并没有把他生命的重点放在他跟神的关系上，他还是把生命的重点放在讨人喜悦上。所以说两个都是属灵的人，可是在灵命的成长上，我想继续好了，我想继续也许会更清楚，如果不清楚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再提问。
我想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清楚你在讲属灵死的意思。
好，
因为我听到你说讲的属于变成一个 binary 的
OK，
你把亚当跟基督中间的 difference 就是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
对，
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肉体的，
对，
但是其实这中间是一个 continuum。 我看你我们身上有像亚当的也有像基督的，虽然身份改变了，身份的改变是身份的改变，我们有多少属灵是完全看我们在这条路上走了多少，有多像基督就多属灵，多像亚当就多不属灵。不是说因为我身份一改变了我就称作属灵，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圣经里面一直就是继续不断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身份的改变，身份的改变是 quantas binary， 就改变或者不改变，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有生命或者没有生命，就是两分法。 但是呢，你成了基督徒之后，你可以在所有一切生活上完全像你。也可以在大部分的生活上完全像基督。这个过程，很多我相信大部分在教会里面讲属灵不属灵，是这一个。
对，
那你不能说这个人，信了之后行为不好就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如果你称他是一个属灵人的话，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不懂。
我觉得陈牧师他讲的一个要点是很关键的，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对自己是属灵的人，这个位分是不清楚的。
我觉得我应该是称他做一个重生的人，而不是称他做一个属灵的人。属灵人这个字用法，绝大部分的时候在教会里不是这样。
因为在教会，因为太喜欢夸奖别人，因为谁要我们努力去评判人家属灵不属灵，用错误的观点，所以人是很糊涂的。所以我觉得陈牧师这样讲，他就清楚了这个出发点。就是说，我也分清楚了怎么在与神同行，怎么在 walk， 怎么来过每天的日子。我想下一步是要贴上这一点，那是我每个人都挣扎的事情。
没有，我想，波波的意思是，我们教会有一个习惯的用词了，所以我觉得，所以他的提醒是说，我们教会已经习惯这个用词了。竟然习惯这个用词了，所以可能我要强调一些事情，不强调清楚的话，很多时候会众会听不懂。那就回答你的问题。
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从罗马书第八章的观点讲一下，对，有没有一种人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个人身份上已经改变了，得了神的生命 ，OK， 绝对重生了。但是他说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有没有？我觉得罗马书第八章没有，这是我看罗马书第八章看到的。第八章
了。
第八章应该得胜了。
那个人得救了之后，因为第八章一开始就讲我们已经不被定罪了，所以第八章没全部都讲得救的人，他还讲属肉体。OK， 所以第七章里面我了解，第八章里面他还讲是属肉体的时候呢，就。证明有一些是他属肉体的重生的人。其实说的难听点，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子，非常属肉体的重生的人。那这个人是不是称作属灵人？
其实我先回答第八章好了。我个人的第八章我还不敢有个定论，因为确实是有两派。那至少从我个人来看，两派的解经都非常强，所以你说你接受那个论点，你确实有一个就是背景在后面支撑啊。可是另外一派也有他的背景，所以这个很难定论。那我就还是回到我这个课题好了。
对不起，
没有，这个非常非常好提醒，我也希望大家多提醒。我想我要强调的是，第一，所以。这个课的原来的名字，我其实继承这个课。这个课原来名字是“正确的属灵观”，我想可能就是预防这个问题吧。对，这个课原来名字叫“正确属灵观”，后来我把它改成了“圣经的属灵观”，可能原来的名字会更好一点啊。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对“属灵”这两个字已经有它一个定义。可是，所以我今天要提醒就是，我们要从圣经。去，套一句话好了，归正他的意思，怎么归正呢？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简短，就是这个解经能够看到说，至少当新约讲到属灵的时候，而且不止保罗书信，等一下我会看其他地方，至少新约讲到属灵的时候，他是讲到一个属神国的人。可是呢，先讲属灵的时候，他是讲到两个世代的对比。我们今天已经不是罪的时代，我们是属神的，这是一个 identity， 这是一个我们的新的身份。我们人不是一个 OK， 今天是得救的人，明天就不得救，好像后天又得救了，大后天又不得救了，不是。 我们在信耶稣得永生以后就完完全是个得救的人。可是确实有一个难懂之处是什么呢？我们在生命上有成长，这个成长是有高有低的、啊、信徒不可能永远往上爬，有时候也会跌倒，这个成长是有高有低的。这个呢，这个是灵命的成熟度，至少我是这样称为的。可是我们不会因为灵命的成熟度来否定了我们的属灵的身份，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大卫是不是个义人？是个义人。可当大卫堕落犯奸淫的时候，他难道从一个属灵的世代又跳回到那种亚当的世代吗？没有，他是在那个时候灵命软弱犯罪，可是怎么样，耶稣的宝血还是洗净了个罪，但他是要悔改。那等一下，其实如果要讲的完全了，其实希伯来书应该是更让我们头痛的地方。大家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第六章有讲到一批人是什么？尝过神天恩之味的人。可是那些人到后来怎么样？离开了啊，这个其实才是让我们头痛的地方。对，尝过神天，那他希伯来这句话其实很深入的。这些人比如说信主十年，他的所作所为不管是私下还是公开完完全全无可指责，可是确实到后来又离开了。那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确实有这种人啊。可是至少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会说这些人确实是尝过神天恩之味，可是他还从世代来讲，他其实没有在属灵的世代，懂我的意思吗？神的保守。所以说那从哪里可以平衡这个交等呢？比如说圣经有讲嘛，神降雨不是只给义人，神降雨给罪人，给义人。所以说很奇怪，有时候神的恩典会降临到那些不信他的人。所以说为什么不是只有基督徒在科学上才有成就？等一下，所有的人都在这社会上有他的成就啊。所以说神降雨给义人也给罪人。所以说，可是我现在讲的属灵，我再讲清楚一点好了。你是圣灵真心在你心里动工，把你带回到神的怀抱，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而你这个属灵的人身份，不会也不应该因为你生命的成熟度而改变。啊，神的救赎是会坚持你到底。可是这也并不表示说我们到另外一个极端。另外极端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是哎呀，既然我已经是有神的义了，那我就可以一直犯罪了。也，我们确实还要在灵命上要追求造就，所以教会会开很多灵命造就班，很多这种神学晋升班，为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想我再最后一次 repeat， 然后你有问题啊。属灵的人这个概念是一个世代的概念，我们今天因信称义，就是真的内心是因信称义，不是希伯来讲那些只是暂时性尝过天恩的人的话，真的是因信称义的话，我们就是属灵的人。所以说至少圣经的属灵概念应该是这样子去看。那可是这个概念也不应该让我们好像有借口说我就不需要追求灵命上的成长，灵命的成熟度，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在这方面追求上确实有高有低，可是在属灵的身份上我们这是不会失去的。我请你再发言，然后我们就可能要继续。我请你，没问题，请讲。
因为你刚才如果说希伯来书第六章只有尝过天恩之味这一句话的话，你那个解释还勉强可以通过，都很难了。你像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无来世全能，这个人不可能是不得救的，不可能，随便你怎么解释都不可能。 OK， 没有任何可能性这个人是不得救的，这个人已经绝无了来世全能，已经尝与圣灵有份了，这个怎么一个不得救的人可能与圣灵有份呢？好，对不起，我不再讲了。
没有问题，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
这句话就是说，如果只是 常天常过天人之位这句话，那就很简单，你可以那样解释过去。但是在这里加上后面这一段之后，在这个地方你要说这个人是从来没有得救的，而且今天其实关系都不大，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 define 属灵这件事情。如果你把属灵只是论在身份上的话，那我完全同意。OK， 如果属灵不只在身份上，还要在生活上跟生命上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把它只是二分法就分得稍微太。这只是我个人的。
然后我想我回应你，然后你也讲你的，我也讲我的，我们就继续了。我想你刚刚说要继续下去，我同意。我甚至觉得我们要一直继续到第八节哈，因为第六节他讲了，若是离弃 ，OK， 我从头练好了啊。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尝到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吃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警惕，必被废弃，尽于诅咒，结局就是焚烧。所以今天不是我讲他们不是属灵的，是第八节结论，他们的结局是焚烧。那我们都知道焚烧什么意思，所以至少我认为这第六节是讲说，有一些人在神的奥秘允许之下尝过天恩，甚至呢尝过圣灵的带领，可是这些人到后来是怎么样离弃真道，然后第八节的结局是这些人是被焚烧。所以至少我认为希伯来书讲的这一批人是尝过天恩，不管是几个时代，也许10年、5年、20年，可是到最后他却是离弃神。而希伯来书用词很强烈，他们这些人把耶稣重钉十字架，然后结局是焚烧。那当然我们可以问说，神为什么要允许这一批人在？我不知道，我不是神。好，可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一批人存在。那这一批人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课，我怎么去衡量呢？我会说他们一直都不是属灵的人。他们没错，他们有没有尝过天？有。这对我并不是一个疑惑，为什么？因为圣经别的地方也说，神降雨，雨就是神的恩典，神降雨不是给义人，不只给义人，也给罪人。
耶稣基督有四种种子，也是其中
有。对，
没错。
只有一种才是真的。
没错，所以我今天讲的属灵的人是那种真正这个身份，让我们进天堂凭据的身份。那跟属灵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再继续看。对，我想再继续看。我也谢谢，我也希望大家继续发问了。我是觉得说，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说太含蓄了，好像觉得说不想得罪人。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查经真的是要集思广益，真的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就讲，因为我也不敢说我是100%的完美啊，所以。当然我有准备，我有带领，我也是希望说大家尽量发问，我觉得这才是学习。对，
十七节，
对
，new creation，
对，什么？对不起，我刚前面讲。
零后五章十七节，等一下会讲。
我们继续下去好，如果你觉得没有讲到，我们再来。或者这样好了，反正我们是3:30休息嘛，我觉得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吧，现在3:15，我们3:30回来，好不好？对，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小结了。不然我再讲15分钟就不行。
那就那个属灵的光啊，就是那个定义的话，实际上不是我们来定义，实际上是神来定义的。
对，没错，
是不是？
对，
就是我所用的那些概念。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我要强调，这个属灵观是圣经的，也不是说我们能先定一个，然后再要圣经去 prove。对，所以我们完全
说，
所以
说能够这个第一人来看说，这个到底是，
我就觉得他
这些东西不对，因为圣经当中讲什么东西，你人路上他是讲神的面前交战，没有一人说他属他不属，我不属他不属，这个我都没有资格在这讲，
完全是神的审判。对，完，
对，
当然我们教会能做就是我们把福音带给人，那这个人到底是属灵世代的人，完全是神的审判，没错。
有没有
选？
我
们
的
答案是
没想到，
没想到。